亲爱的朋友您好，弟兄姊妹平安，欢迎收听环球电台今日灵粮节目。这是按章按节查考圣经的节目。这次在今日灵粮节目中，查克老师有以下的分享。
有趣的是，耶稣控制整个状况，他是主，虽然他们来逮捕他，却是他在下命令。
罗马的政府官员想结束耶稣在世上的事工，内心也有所顾忌，因为他们力图指控一个从没犯过法的人。但是如果他们想控告耶稣，那就得找个方法来捉拿他。这次在今日灵粮节目中，查克老师要与我们继续的查考约翰福音，思想有关耶稣被捉拿以及受审的记载。好，我们从约翰福音第18章第一节开始看下去，请查克老师。
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好，弟兄姐妹主内平安，欢迎您一起来查考主的话语。弟兄姐妹，您收听这个节目多久了呢？对于这种查经的方式您有什么意见吗？希望您能来信谈谈。您的信请寄到本台的通信地址，请您留意在节目结尾播报的电台详细地址。好，我们继续看约翰福音的第18章。上回我们读到耶稣向父神祷告，现在耶稣祷告完了，那他在哪里祷告呢？我们不去谈了。现在呢，他和门徒越过吉伦西去橄榄山的某个地方，那是耶稣时常和他的门徒进去的花园，叫做克西马尼园。在耶稣的时代，耶路撒冷的富有人家在橄榄山上都有私人花园，有可能这些人当中呢，有一位喜欢耶稣，把花园的大门钥匙交给他，所以呢，耶稣能进入橄榄山的这个花园，他呢常常和门徒到那儿去。约翰福音第18章的第一节说，耶稣说了这话，就同门徒出去过了吉伦西，在那里有一个园子，他和门徒进去了。从这字里行间，我们看到耶稣进去的是其中一个有围栏的私人花园。他在这个时候过吉伦西倒是挺有趣的，因为在逾越节期间呢，在圣殿山犹太人要宰杀数以千计的羔羊。事实上30多年后，罗马政府做了人口调查，他们是无法计算人数的，因为犹太人反对做人口普查。因为自从大卫做了人口普查之后，这个国家就遭到了审判，所以从那时起他们就不做人口统计。事实上对那些正统的犹太教徒来说，如果你在一个宴会里也许为了玩游戏吧而需要算人数或者是什么的，可是他们不想计算呢，他们总会说不是一不是二也不是三也不是四不是五。但是在人口调查中呢，他们会以在逾越节数算所宰杀的羔羊数目为准，因为他们想知道究竟有多少人为了逾越节而聚集在耶路撒冷呢？一只逾越节的羔羊必须至少给10个人吃，所以历史学家约瑟夫提到，在那个特别的调查中，专为逾越节所宰杀的羔羊一共有256000只，那么这就表示大约有250万的人 聚集在耶路撒冷过逾越节。当他们宰杀羔羊的时候，羔羊的血流进一条被挖出来的小河中，再流入吉伦溪。在那里，小河的水与吉伦溪的水就混合了，形成了一条血的河，流入吉伦溪。当耶稣与他的门徒越过混着血水的溪流的时候，当然冲下来的是血水，那会令人想到逾越节所宰杀的羔羊。毫无疑问，耶稣也会想到为这次逾越节所献上的羔羊，而他就是神的羔羊，除去世人罪孽的。所以在他来说，这个时候和门徒一起越过那条小溪，看着逾越节羔羊的红色血水流过，这可能是非常触动内心的一刻。约翰福音第十八章的第二和第三节里说，卖耶稣的犹大也知道那地方，因为耶稣和门徒屡次上那里去聚集。犹大领了一队兵和祭司长并法利赛人的差役，拿着灯笼火把兵器就来到园里。一队这个字在希腊文是指一支罗马分遣队，那个时候叫做步兵队，有650个人，或者他们有一个增加了人数的步兵队呢，那么就共有1000人，那是由270个骑兵加上步兵组成的。有趣的是，他们带着这么一大队罗马士兵和圣殿的宗教领袖去逮捕耶稣和他的12个门徒。为什么他们认为需要这么多的人去呢？真是很有意思。约翰福音第十八章的第四节说，耶稣知道将要临到自己的一切事，就出来他来到花园外面，罗马兵丁带着火把前来了。那是个月圆的晚上，他们实在不需要带着火把来啊。也许他们以为耶稣会躲藏在什么树丛里啊什么的，所以他们就带着火把和武器来。但是耶稣却走出来见他们。约翰福音第十八章的第四和第五节继续说，对他们说，你们找谁？他们回答说，找拿撒勒人耶稣。耶稣说，我就是。卖他的犹大也同他们站在那里。耶稣只说，我就是。这是永生神的圣名。当耶稣说我就是的时候，有一股力量发出来，毫无疑问那是神的力量。约翰福音第十八章的第六节，耶稣一说我就是，他们就退后倒在地上。在这时候耶稣可以走开啊，让他们仍然躺在那里吗？有趣的是，耶稣控制整个状况，他是主，虽然他们来逮捕他，却是他在下命令。请你注意啊，他又问他们说，你们找谁？他们说，找拿撒勒人耶稣。耶稣说，我已经告诉你们，我就是。你们若找我，就让这些人去吧。这是约翰福音第十八章的第七和第八节。他命令他们，让门徒离开，他们就照做了。他控制着一切。在这时候，他在下达命令，完全控制着整个场面。约翰福音第十八章的第九和第十节继续说，这要应验耶稣从前的话，说，你所赐给我的人，我没有失落一个。西门彼得带着一把刀就拔出来，将大祭司的仆人砍了一刀，削掉他的右耳，那仆人名叫马勒古。西门呢一直在熟睡，他尝试不让自己睡着与主祷告，但是他就是做不到。所以当耶稣说，现在你们 仍然睡觉安歇吧。时候到了，人子被卖在罪人手里了。当彼得从熟睡中醒过来，可能啊还迷迷糊糊的。哎，他看见四周啊，看见了一批群众，就拔出他的刀来挥动着。马勒古应该高兴啊，亏得彼得是半睡眠的状态，只砍了他的一只耳朵。毫无疑问，彼得想砍他的头。有趣的是，这是耶稣行的最后一个医治的神迹，他医治了马勒古的耳朵。马勒古是大祭司的仆人。耶稣这么做是为了弥补门徒笨拙的举动。彼得呢，他常常犯错，因为再过一会儿他就会要否认他的主，尽管他先前强烈的声明他永远不会否认主，他会为主而死，但是不久呢他否认主了。我们常常责备彼得说他胆小懦弱，但是等一等，这里啊至少有200个罗马士兵，加上圣殿的领袖们，我要告诉你，彼得准备好与他们抗争，保护耶稣基督。这怎么是胆小懦弱呢？这是要有勇气的。所以呢，不要对彼得太过严苛，他是男人中的英雄，他准备好与整队士兵对抗。约翰福音第18章的11节继续说，耶稣就对彼得说，收刀入鞘吧，我父所给我的那杯我岂可不喝呢？傍晚稍早的时候，耶稣在花园里祷告说，父啊，倘若可行，求你叫这杯离开我，然而不要照我的意思，只要照你的意思。而现在呢，耶稣不愿意面对那个苦杯。就在那个时候呢，他把自己降服在父神的旨意下，那不是他想做的，也不是他渴望做的，这是对父神降服的举动。但是他已经委身了，一旦下了决定就不会再回头。耶稣对他的门徒说，你想我不能求我父现在为我差遣12营多天使来吗？彼得，如果我想解决这事，何其容易啊！但是父所给我的那杯，我岂可不喝呢？他已经顺服了父神，所以呢，不会再回头。约翰福音第18章的12节说，那对兵和千夫长，并犹太人的差役，就拿住耶稣，把他捆绑了。他们捆绑他是何等荒谬的事！但我告诉你，无论他们用什么，粗绳子也好，任何什么东西都行，都捆不住耶稣的。耶稣被比粗绳子更有能力的东西捆住，他被对你和我的爱所捆绑住了，以至于他顺服，愿意被他们捆绑。不是他们捆绑住他，把他当俘虏逮捕他，他也不是他们的俘虏，他乃是爱的俘虏，是耶稣对你和对我的爱把他捆住了，叫他勇往直前去面对十字架。约翰福音第18章的13节说，先带到亚纳面前，因为亚纳是本年做大祭司该亚法的岳父。亚纳从第5年到第16年已经当大祭司了。亚纳或许是耶路撒冷城最具有影响力、能力和财富的人。在那特殊的时刻，大祭司的职位是由罗马政府所任命的，是有政治势力的那种。那个职位呢，是透过出价，就像拍卖一样的过程来获得的。他们为了争取到大祭司的特权而出钱收买贿赂，那是极其腐败的事。亚纳是大祭司，而且呢，作为那个家庭的族长，他也被认为是大祭司背后的势力。他的5个儿子在 不同的时间、不同的时期，都当上过大祭司的职位。在这个特殊时刻，他的女婿盖亚法是罗马官方委派的大祭司，但是亚纳仍然被犹太百姓视为大祭司，他就像垂帘听政那样。所以他们先带耶稣去亚纳那里，就是亚纳这个人腐化了大祭司的职位，就是他拥有圣殿外院买卖祭物的摊位，兑换银钱的桌子也都摆在那里，因为就是他向购买祭牲的犹太百姓榨取高的价钱。比方你只要花20分钱就能在街上买一只鸽子来献祭，但是呢，这个祭牲必须没有疾病或者瑕疵残缺，所以呢，如果你在街上买祭牲来献祭，那么祭司会仔细的检查，他们会找出一些什么小小的瑕疵，然后他们会说，哎，我不能用这个奉献给神呢、啊、瞧这里啊有一点点瑕疵吗，你啊最好到那张桌子上向他们买一只鸽子。当然了，这是亚纳的贩卖权，他们一只鸽子就索取10或者15元啊。如果你要献祭，你必须让祭司接受你的祭物啊，而在这里所卖的祭物，那么祭司都接受的，这是没问题的，因为是由亚纳给予的贩卖权。耶稣看见这样的事就非常愤怒，他拿了一条鞭子把他们赶出圣殿，他推翻了兑换银钱的桌子，对他们说，我父的殿必称为祷告的殿，你们倒使他成为贼窝了，把神的东西当作商品来卖，神是多么愤怒。我认为今天如果那些布道家和施行医治的传道人呢等等，能够明白神对于人拿福音作为商品，或者拦阻人来到神的面前，会是多么的生气。那些想靠福音赚钱的人就要研读耶稣在圣殿外院所做的事了，知道当耶稣看到这样的事是多么的生气。自从耶稣打砸了亚纳的小生意之后，亚纳就被切断了财路，这是很自然的，他们会重新恢复原状，但是耶稣竟敢干扰亚纳的欺诈勾当，这使亚纳非常愤怒。所以呢，耶稣首先被带到这个勒索者，一个有钱的撒都该人的面前，耶稣在亚纳面前受审，然后呢再被借到盖亚法那里，再到比拉多那里。于是他们带耶稣到大祭司亚纳面前，亚纳是盖亚法的岳父，也是在同一年当大祭司的，所以他们有两个大祭司，就是亚纳族长是一个老人，是犹太百姓所承认的，但是政治上呢，罗马政府却是指派了盖亚法作为大祭司。第14节说，这盖亚法就是从前向犹太人发议论说，一个人替百姓死是有义的那位。约翰福音第18章15节，西门彼得跟着耶稣，这是令人钦佩的啊，除了约翰，其他的门徒都逃走了。西门碰到麻烦，因为他不想离开耶稣，他继续跟随耶稣。约翰福音第18章15和16节，那门徒是大祭司所认识的，他就同耶稣进了大祭司的院子，彼得却站在门外。毫无疑问的，这另一个门徒，约翰指的就是他自己，那门徒是大祭司所认识的。你想啊，大祭司怎么会认识约翰呢？有些故事说，约翰的父亲西比泰是一个很富有的卖鱼的商人，当时呢，要把新鲜的鱼运到耶路撒冷的市场呢，是不可能的，所以啊，那些卖鱼的商贩就先会用盐巴的腌鱼啊，据流传的故事里说，用盐巴腌过的鱼是很美味的菜肴之一。 而事实上，今天在耶路撒冷的旧城还有一间小咖啡店，他们表示啊，咖啡店的拱门底下实际上就是当年西比泰的鱼市场，他将用盐巴腌制过的鱼卖给了大祭司。如果是真的话呢，那么约翰在成长的过程中，他可能做过一些搬运的工作啊，或许呢，他曾经多次送咸鱼去大祭司的家里。一般人相信约翰呢就是这样认识了大祭司的，但是无论如何，他认识大祭司，所以他进去了。但是呢，彼得在门外。约翰福音第18章呢16到18节，大祭司所认识的那个门徒出来，和看门的使女说了一声，就领彼得进去。那看门的使女对彼得说，你不也是这人的门徒吗？他说，我不是。仆人和差役因为天冷，就生了炭火，站在那里烤火。彼得也同他们站着烤火。我要在这里指出来，当你和敌人在一起烤火取暖的时候，你要小心了，因为你是处在危险的境况之中。好了，我们时间的关系，我们今天就讲到这里。
我们一再的在彼得的生命中看到自己的影子，彼得是那么愿意跟随主耶稣，但是当他遭到敌人攻击的时候，心里边就开始动摇了。查克老师教导我们，彼得决定跟随耶稣一直到主受审判，这是值得敬佩的。但可惜的是，最终他却否认主。好，待会儿请查克老师为我们做节目总结，请继续收听。在下次查克老师要继续思想耶稣受审的事迹，请您密切的留意下次的今日灵粮节目。听众朋友，如果你想希望更加深入的了解新约圣经，请来信和查克老师一起研究，也欢迎您透过电邮和他交流。现在请查克老师为我们做今天的节目总结。
神的爱已经借着耶稣基督的死向我们彰显了，因此呢，在这个星期，愿神的爱以特殊的方式向你彰显，使你的心里温暖地领会到，啊，神爱我，他知道我的一切。当你有了这个认识，你就会产生主动的自然的回应，说，神呐，我爱你。在这个星期里，当你与神同行的时候，愿你与神进入到一个深入的爱的关系中。这是奉耶稣基督的名祈求，阿们。好，在下次的节目中，我们将要继续来研读查考约翰福音的18章中的宝贵信息。听众朋友，弟兄姐妹，再见。
欢迎登入www.ccrchina.com 浏览。本节目是由加利福尼亚州科斯塔米萨各个他教会查克·史密斯牧师 今日灵粮广播事工赞助播出。今日灵粮节目就到这里暂告一个段落，感谢您的收听，愿神的恩典常与您同在，下次同样时间再见。